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了解自己信一些什么，持守一些什么，跟了解自己为什么要这么来信同样重要。
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《与神同行》。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充满信念的人吗？你是一个有坚强信念的人吗？或是你有点犹豫，不能这样形容自己，是因为你觉得大部分有坚强信念的人为人都是比较固执和无理的呢？当然，神不希望他的儿女们表现得固执和无理，但是神却期望我们去维护所信的真道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史达尼牧师要向我们介绍圣经中的一些人物，他们是怎样具有无比的勇气，在充满压力和挑战的环境中，依然是有胆量地站稳自己的立场，坚守自己的信念。但愿我们都能够从这些人物身上学习功课。请你留心收听。
有什么信念是你一直坚持着，认为无论怎么样你也不会屈服和放弃的呢？当你经历人生的困苦、忧伤和祸患的时候，有什么信念会使你获得安慰和力量呢？是不是当四周的风浪突然兴起，一些公开的舆论对你不利，强烈的批评和指责使你饱受创伤，但因为你对某些事有坚强的信念，以致你能够度过这些风暴的时刻，而且还不被击倒呢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信念，问题是我们对这些信念持守的能量到什么程度呢？到底我们的信念从哪里产生，基础又是什么呢？他们只是别人的意见吗？又或者是我们渴望去相信，又或者这些信仰是我们从研读神的话语、圣经，从其中得来的呢？那么今天我们要来思想我们所信的这个题目，到底我们信的是什么呢？而我们对所相信的又当有怎么样的持守和维护呢？我们要看的经文在创世纪的39章，那是有关约瑟生平的记载。约瑟是圣经里边一位非常杰出的人物，他的生命就是信靠神，站稳在神的话语上，以后神怎么样赏赐给他的最佳榜样。那么今天我们只思想约瑟生平里的一件事迹。我们先来看创世纪的39章的第一节，经文这么来说：约瑟被带下埃及去，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，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卖了他去。那么为什么约瑟会来到埃及呢？那是因为他的兄长们嫉妒他，恨他，起初甚至要把他给杀死，那么后来才决定要把他卖给路过的以实玛利的商队，而这些商人是下埃及的，因此约瑟也就带到了埃及。在埃及，约瑟遇上了波提乏，他是法老的内臣，是法老亲密的伙伴，他把约瑟给买了，那么这样约瑟就成为了波提乏家里的奴隶了。我们跟着来看创世纪的39章第4节，经文说，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，伺候他主人，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，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。那么下面的6到9节经文说， 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，除了自己所吃的饭，别的事一概不知。约瑟原来秀雅俊美。这是以后，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：“你与我同寝吧。”约瑟不从，对他主人的妻说：“看哪，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，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，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，只留下了你，因为你是他的妻子，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”然后圣经记载，这波提乏的妻子他不死心，他日复一日地引诱约瑟，要约瑟和他同寝，但是约瑟一而再地拒绝。那么直到最后一次，波提乏的妻子拉着约瑟不放，约瑟于是宁可丢掉衣裳而逃离现场。主人的妻子就恼羞成怒，不但是不觉得羞耻，反而是诬告约瑟要侮辱他。约瑟因而就含冤被主人下在监里边。虽然约瑟是无辜的，但是他却无法为自己伸冤，因为他是奴仆。那么从约瑟这个事件里边，我们就看到他内心里边是有着怎么样一股坚强的信念，而且不论在任何逆境之中他都坚守着。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榜样，可以来供我们去学习。所谓信念，就是我们所相信的，而一切我们所相信的，我们都必然认为是真实的、可信的，然后我们才会去信。一旦我们认为所信的是真实的，那么我们就会把它当作是我们的信念，而信念是坚强的，是我们全心全意所信服的，是有依据的，是经过我们验证和思考的，那么这才成为我们人生的信念，或者说是信条。所以信念跟单单相信是有一段距离的，因为是我所深信的，是我们经过观察、思考和验证之后所深信不疑的，那么这才成为我们的信念。很多人只是相信，但是所信的还不成为他的信念。但是我们今天所谈论的是信念，是更坚强、更确实的相信，是我们所坚持的、全心相信的，不论遭遇怎么样的环境，或者无论结果怎么样，我们都不会动摇的，那就是我们的信念。到底今天我们所信的有没有成为我们人生的信念呢？那就是指一些我们全心全意所信的，我们全力去持守着，无论怎么样也不会放弃，不论结果怎么样，我们都是站稳在自己的信念上，不会动摇。今天大部分的人宁可选择弹性的相信，有选择的相信，而不愿一成不变的守着自己的信念，不肯稍作让步。有选择性的相信是基于一些环境和条件，但信念却是基于绝对的真理，并不是由我们自己或者是环境来影响的，它是不变的。要是基于环境，我们可以因应环境的变化而做出让步或者是修改，看怎么样适合环境，我们就做出怎么样的妥协来。但是一个有信念的人，他所持守的理念是不变的，他是不会向现实低头的，或者是让步或妥协的。所以有坚强信念的人，他是不会动摇的。那些因环境而做出选择的人，他们是摇摆不定的，因为环境经常在变。今天他认为是好的和方便的，他会做出这样的选择，但是到了明天，他们如果得到另外一些人的称赞，他们又会朝着另外一个潮流而去。一些他们曾经执着的信念，要是因为遭到批评或者是非议，他们就会为此而放下了，表面看来是为了息事宁人，但实际上是举棋不定，是看环境而做出对自己有利的决定。要是你问这些人，他们相信一些什么，他们很可能今天信这一套，明天却信那一套，这要看当天什么情况对他们是有利的和有益的，他们就做出怎么样的选择和决定。这一种随着环境而改变和做出调整的相信，不是我们所探讨的。那么今天我们要集中看的是基于真理，是以真理作为基础的相信。多少时候人所关心的不是绝对的真理，他们只是关心啊，什么是对自己有利， 能够叫自己得到利益，对他们的人生有多少的帮助？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都诚实地来问一下自己，我们到底是一个有坚强信念的人吗？我们的生活是依着这些信念而活的吗？这不是说我们是一个固执、不明事理、不能够体察别人的人，也不是说我们不给别人发表意见、只是一意孤行的人。一个有原则、有信念的人，可以同时是一个很容易相处的人，他可以听取别人不同的意见，因而做出更有智慧的决定。到底我们是一个有坚强信念的人吗？或者我们只是因环境而经常做出改变的人呢？我们是今天信这样，明天可以改信那样的人吗？我们是见风使舵的人吗？到底我们有没有问绝对的真理是什么呢？什么信仰是真实的，是可信的呢？今天很多新兴的哲学和不同的理论的确是很动听的，让人感到很舒服，完全符合那些不愿意顺服神的人的生活，符合那些凭感觉生活的人，迎合他们的生活方式。那么我们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？有些人不想别人看他是一个一成不变、不灵活和毫无弹性的人，因而他们就觉得通常有坚强信念的人都是不近人情的，都是对很多事情有诸多挑剔的。但其实不一定，一个有坚强信念的人不一定就是这样。他们可以一方面有坚强的原则和信念，但同时却不对别人做出各样的批评，那是完全可以调和的。只是问题在于，我们有没有坚强而不动摇的信念呢？我们的信念是否重要呢？我们是否不但了解自己所信的是什么，还了解自己为什么要信呢？其实，了解到自己信一些什么，持守一些什么，跟我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来信同样重要。我们到底相信一些什么，以及为什么要信，全都应该有绝对的真理作为基础。虽然绝对的真理在今天好像已经不再受到重视，但是我们依然要看重，而且要持守着。那么让我们回到约瑟的例子，我们再次思想神透过约瑟的经历要对我们来说的话语。当护卫长波提乏派约瑟做管家的时候，波提乏把家里一切大小事务都全权交给约瑟来管理，但是只有一样例外，那就是波提乏的妻子，也就是约瑟的主母。而撒旦要下手试探人的就在这里。那么同样类似的场景在伊甸园里边，神对亚当夏娃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唯独是园当中那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却是例外的。而这些果子后来就成为了撒旦引诱夏娃的机会了。撒旦不会把神已经赐给人的东西来试探人，他只会拿出那个独特的一样，就是人得不到的东西来引诱人，来试探人。约瑟在波提乏的家里做管家，波提乏对约瑟很信任，任何事情都不过问，全权由约瑟负责，只有他的妻子例外，因为那是他的妻子。于是撒旦就利用波提乏的妻子来引诱约瑟。我们知道在约瑟的时代，十条诫命还没有赐下来，在当时还没有一些具体的命令说啊，不可以奸淫，或者是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。然而约瑟因为敬畏神，所以在他的内心深处，他知道神是圣洁的，他明白神的旨意，他晓得神所爱的以及神所憎恶的，他更知道侵犯别人的妻子是得罪神的事。可是主人的妻子却不死心，虽然约瑟多次拒绝他，但是他依旧每天都勾引约瑟，而约瑟给他的答案是很清楚的。创世纪39:9，约瑟说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，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，只留下了你，因为你是他的妻子，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你看，我们留意到约瑟他没有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你的丈夫，或者是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你呢？约瑟他内心所注目的乃是神，而不是别的，他是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约瑟他是一切有信念人的榜样，他的信念就是那绝对的、 不变的、不动摇的、永恒的真理，而他100%的知道他是不能够跟别人的妻子去上床的。约瑟他有这个坚强的信念，他认为这是万万不可以的，这不是凭感觉，乃是基于神所给他的绝对真理。其实约瑟如果用他的理性，他可以说服自己接受这在人看来是飞来的艳福。他可以认为啊，不是我自己要，是主人的妻子喜欢我吗？我只是照他的意思去做罢了。又或者他觉得主人什么都让我管了，在这个事上我也想试一试。可是约瑟完全不做这样的想法，他只是坚守着自己的信念，是对与错、善与恶的信念。约瑟他为人正直，他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那么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很多人都不喜欢黑白分明的时代之中，他们不喜欢事情这么的绝对和直接，他们宁可因环境的不同而做出应变的方法去配合环境。可是神今天却寻找那些持守他的真理、内心有坚强信念、不向环境低头的人。神要寻找那些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的人。那么圣经里边除了约瑟之外，还有但以理，还有以西结，他们同样是美好的榜样。但以理他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希伯来人，当巴比伦攻打耶路撒冷，用火把城给焚毁的时候，同时更把很多犹太人掳到巴比伦去。巴比伦王的意思就是要把希伯来人给同化，使他们好像巴比伦人那样落入他们的文化之中。其中他要从一些被挑选的希伯来少年之中选出合适他所使用的人，在挑选之前，王先给他们佳肴美酒当作食物，又教他们当地的文字和学问等等，目的是希望他们看起来就像当地的巴比伦人。当来到但以理的时候，但以理居然拒绝用王的膳，他选择吃素菜喝白水，以此来代替王所给的上等的膳食，结果这样的请求就获得了恩准。但问题不在于这样的膳食能不能和王的膳有同样果效，事实证明但以理这么来做的结果果然比别人更加出众。但问题却在于，是什么让但以理有这么坚强的信念呢？他为什么要拒绝王的膳和酒呢？因为但以理他有一个基本的信念，他不是嫌巴比伦的饭食不好，也不是因为他不想吃肉或者是喝酒，而是他知道神的教训和心意。好，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34章14到15节，我们就可以知道了。这里的经文说，不可敬拜别神，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，名为祭邪者，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，百姓随从他们的神，就行邪淫，祭祀他们的神，有人叫你，你便吃他的祭物。你看，原来神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就早已经吩咐他们不可敬拜别神，也不可吃祭拜偶像之物。但以理他从小得到这些教训，他记在心里边。他之所以拒绝饮用王的酒和膳，乃是因为他不要吃那些祭偶像之物，他宁可吃素菜和喝白水，不管后果怎么样，他也坚守着他的信念。结果神就恩待他，让他的容貌和脸色比别人更加好。那么后来神就大大使用但以理在巴比伦的工作，透过他替巴比伦王解梦，使但以理在巴比伦国有很大的影响力。这是因为但以理从一开始他就全心全意地向着耶和华。好，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人物彼得。使徒行传的4章记载，彼得和约翰在圣殿医好一个生来瘸腿的人，这个事情就惊动了全耶路撒冷，又因他们到处传福音，所以最后就被捕了，被带到公会面前来受审判，又被恐吓以后不得再去传扬耶稣的道理。然而使徒行传的4章19节到20节经文记载，彼得约翰说，听从你们不听从神，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，你们自己酌量吧。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，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他们的信念，他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么奇妙的耶稣，他们实在是不能不说，不能是依从官长的命令闭口不言的。 他们记得主耶稣所留下的大使命。使徒行传的一章第八节经文说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那么之后，门徒依然到处传福音。结果使徒行传的五章又记载，他们再次被捕，被下在监里边。使徒行传的五章28-32节经文说，我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？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，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。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，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，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，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，叫他做君王，做救主，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。我们为这事做见证，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。你看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无论遇到怎么样的恐吓和监禁，都不能制止门徒不去传福音。这是因为在他们的里面有一个很强的信念，他们是不能不传耶稣的。后来的使徒保罗，他的事迹我们也很清楚。那么自从他回转归向耶稣之后，他就从一个逼迫和杀害信徒的人，摇身一变成为传福音的使者。虽然在他一生的经历之中，经历了苦楚，经历了生命朝不保夕，但这些都不能让保罗稍有退缩，因为他知道神呼召他去传福音给犹太人以及外邦人。有了这个明确的呼召之后，不管保罗遇上怎么样的痛苦，要付上怎么样的代价，他都不后退。保罗有着坚强无比的信念，虽然一生因为传福音而受到许多苦害，但是保罗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或者是气馁，他依旧勇往直前，不论怎么样他都坚持到底，为要成全神所给他的托付，即使付出自己的生命也是在所不惜。那么事实上，自从保罗把自己献给主做传福音的使者之后，他早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，他活着是为主而活，他死了也是为主而死。从保罗所写的书信里边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主的忠诚，以及他内心那份坚强的信念。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我们真的要来问一下自己，到底我们愿意做一个有信念的人呢，还是做一个见风使舵、受环境支配和影响的人呢？彼得前书3:13-15，彼得写信给那些正在受逼迫的信徒，鼓励他们说，你们若是热心行善，有谁害你们呢？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，不要怕人的威吓，也不要惊慌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。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就要常做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。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当别人在你面前议论基督、批评圣经、批评耶稣和神的时候，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？我们是保持缄默，好像不关我的事、与我无关而置身事外呢？又或者我们想，信仰既然是个人的事，我自己相信就够了，还是不要卷进这些争论之中吧？于是我们就用沉默来回应呢？任由人诋毁和歪曲我们的信仰，也不加以维护和驳斥，纠正对方的误解呢？其实信仰不单是我们自己要去投入，信仰更要传得正确，我们要为主站稳阵道，不论要付出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。我们要心里边默默求圣灵的帮助和指示，去指教我们该怎么来做，该用怎么样的话去回应，该用怎么样的心态去表达。那么圣灵必定能够给我们合适的态度和话语，让我们能够在这些时刻之中做得合一。然而我们自己应当对圣经和真理有充分的认识，只有我们努力地钻研圣经，又把真理应用在生活之中，那么我们才可以分辨出真和假的道理来的。诗篇第一篇1-3节，诗人说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作为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 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神要施恩给那些信靠他、坚守真理的人，神必定叫他们来发旺。不论在怎么样困难的环境之下，人只要是信靠神，都可以看到曙光。就好像约瑟那样，虽然被卖到埃及，但是因为信靠神，神就使他在埃及地发旺，在波提法家里边被升为管家，及至后来到监狱里边，也因为神与他同在而得到狱长的信任。到最后，神更亲自提升约瑟成为全埃及地的宰相。你看，这就是神给约瑟的赏赐。那是因为约瑟他一生坚守着他的信念，忠于他所相信的神。好，今天的讲题维护信仰第一讲我们就先讲到这儿了。愿神赐福弟兄姐妹。
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，给了我们许多例子来作为我们的鼓励，叫我们不要怕恶的势力，不要怕凶险的环境，总要坚守神的话，站稳在神的真理上。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，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《天国窄门》这本小册子，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。来信索取时呢，请写上您的姓名、电话、地址、邮编，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。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@良友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